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星期呢，继续我们上一堂课的学习，就是关于敬拜啊。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敬拜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就是讲敬拜的第二个部分啊。敬拜呢是基督徒这个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尤其是呢，当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讲到说群体性的敬拜啊。上个星期呢，我讲到了说敬拜呢不仅仅只是去教会啊，跟一些跟弟兄姊妹呢一起敬拜才叫敬拜。敬拜呢，首先要知道它有广义的含义，还有广义的含义呢，是指呢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你的这个以符合圣经的方式顺服神，在生命当中呢容神一人，把这个生命的道呢能够活出来。无论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还是家里看孩子，无论你在哪里，你都以一种符合圣经的方式去生活，你这个生活呢就是本身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敬拜啊。那这个星期呢，我们继续讲敬拜，但是这个敬拜呢是指狭义上的这个敬拜，就是指我们在教会的一个集体的这种敬拜活动，好吗？那我们现在就讲到了说敬拜呢，是一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集体的敬拜服事，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啊。每个星期天啊，或者说是周间的，我们也有一些的，有些特会或者培灵会或者等等的，或者是福音大会啊，这些都是一种集体式的一种敬拜方式啊。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说是为什么呢敬拜很重要呢啊？为什么上帝，我们说基督的信仰，我们基督信仰呢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一种信仰啊，不是像其他的所谓的这个道教啊佛教啊，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呢把它关起来远离尘世，然后呢你自己呢自己去修行，这绝对的不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我们的信仰方式。我们的神呢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呢是为教会献身的，他当然也是为我们个人献身，但是呢他说他有教会是他非常看重的啊，他反复的强调了教会这么一个集体的概念啊。所以呢他又说到了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我们属于基督国度里面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个成员啊。我们基督当然看重我们的个体，但是他更看重我们作为一个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就是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么一个概念啊。好，那在希伯来书这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因为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啊，所以呢，你几乎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是个真正基督徒，声称说啊，我是不去教会聚会的，我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圣经啊，听听道就 OK 了，我不需要去教会啊，教会呢太多的罪了啊，然后太假冒伪善了等等的，会有很多对教会的批评。但是呢，上帝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啊！你一个人去敬拜上帝，一个人的信仰是行不通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啊。OK， 你一定需要一个群体的力量啊，帮助你啊，帮助你的一起呢行在主的道上面，并且彼此的劝勉啊。那我们说到了说为什么要参加集体性的敬拜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啊，是神配得啊。那在这个群体里面呢，我们会彼此挑战啊，彼此鞭策，彼此激励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个群体的概念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得荣耀啊，就得很大的荣耀啊。OK， 然后在这个彼此的这个在这个集体的敬拜当中呢啊，基督徒可以互相的勉励，互相鞭策，互相激励啊，让我们可以一次就是圣经里面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人与人相处也应该是如此的。 OK 啊，这是上帝设立了一个教会啊，然后把这个教会呢当作是他的心腹啊，基督的心腹啊，是非常宝贵和圣洁的啊，所以我们离不开这种集体的敬拜。 OK， 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这堂课，我们也讲到说敬拜，集体敬拜聚会呢，它具有哪一些要素啊？大家记住哈，你一定要有这些要素，你才能够说到说这个聚会呢，你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敬拜基督的一个聚会啊，因为一定要有这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哈啊。那有哪几大要素呢？有六大要素啊。现在呢，第一个呢就是讲道啊，讲道、圣餐、祷告、诵读经文、奉献、歌唱啊，应该是这样说吧。歌唱有一些呢，教会呢是先把歌唱放在前面，但也有些教会呢是先把歌唱放在后面，就把歌唱放在后面的哈，就是讲完道以后再快结束的时候再歌唱啊，这是有这个顺序之间是可以调换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有这几个六大要素呢，你才能够称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聚会啊。好，现在首先我们来讲的说，第一个呢就是讲道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讲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当然呢，这个提摩太这卷书，提摩太前后书呢，提摩太是个牧师，当时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牧师，非常年轻，所以保罗呢写了两封书信去劝勉他，告诉他怎么去做牧师啊。所以有很多话呢，当然是对牧师说的啊，所以这句话呢，也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牧师说的，他就是告诉你说，因为你一定要讲道，讲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徒的这个聚会里面，你无论走到哪里啊，去参加主日的聚会，一定会有讲道，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上帝的道非常的重要啊。它是生命的粮啊，那牧师呢，一定就是传道人呢，要把这个道呢给传下去，就喂养他的会众 ，OK 啊，所以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去讲道。这是我们无论是你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啊，讲道呢都是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并且呢讲道一定要讲，讲台上一定要传讲上帝的话语啊，这是上帝给牧师的一个权柄，赐给他们的权柄，也是给他们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没有不讲道的牧师必须要讲道啊。当然就是如果你是教会的，是有其他的管理牧师，大群的聚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啊，你是教导性的牧师呢，你就一定要讲道的 OK 啊。其实这个每一个星期天呢，在全世界各地各地的教会啊，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啊，在非洲各个地方的教会，牧师在讲台上传讲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道呢释放出去啊，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啊，上帝就得荣耀，这就是一种敬拜上帝的方式，在这个基督的道里面，在上帝的道里面啊，基督徒呢就在这里敬拜上帝了，这是讲道啊，因为上帝喜爱我们这样，因为这是他的话语啊。那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是主日的话呢，讲道变成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像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教会是个巨型教会，大概有10,000多人啊。我们一个星期每一个周末呢，至少有7堂聚会，六到七堂这样大型的聚会，每一堂聚会呢都是几千人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在这里，在这个聚会的时候过程当中呢，然后呢，这个我们有三个，因为这个是个巨型教会，有三个牧师呢，是就是教导牧师，就轮流来讲，就是一个月内轮着来这样子，一年这样轮着来讲，啊，三个牧师呢各有特点，但他们道呢都讲得非常的棒啊，讲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有这种讲道的恩赐啊，所以呢啊，就他们被推到讲台上去讲啊，道讲得十分的好，十分的出色啊。那非常的造就圣徒，所以呢，因为这个牧师的讲道很强呢，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增长很快，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本堂里面有这么多很多的堂，而且还有海外啊，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教会，就是专门主日这一天呢，就收听我们牧师的讲道啊，所以讲道非常的重要，这位上帝的话语啊，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像甘露啊，就像什么呢？就像玛拿啊，就像生命的粮赐给我们啊，没有这个道的话，是圣徒是没有办法生长，没有办法成长的啊，就不会长大啊。所以讲道很重要。这个讲道过程当中呢，不但是讲道的本身，讲到说道是怎么把它解开来分解神的道，而且还要最重要的是，今天呢讲到呢，要是怎么样应用这个道啊？因为很多圣经当中的故事，新约旧约里的故事，离我们都已经非常遥远了哈啊。 非常就是人物很遥远啊，这历史环境啊，历史背景啊，环境啊，啊，这各个方面的这些文化呀、语言啊，都是很遥远的。那这个到底这些道在圣经里面的道，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中国或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叫应用？啊，那么牧师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才能啊，就讲道人呢，就一定要具备这种才能，说怎么样把上帝的道啊。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圣灵的教导下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去应用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本圣经，不是让我们变得聪明，而是要让我们改变生命啊！所以讲道呢，就是要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OK 啊，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定期领圣餐，这是第二个要素啊。这个圣餐呢，是我们在我们说基督呢，就是新约，在新约里面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设立了两个圣礼，第一个呢是洗礼啊，第二个是领圣餐啊，这是基督亲自设立的。OK， 那但是这个领圣餐呢，其实就是在一定是在这个聚会里的时候，是作为聚会的一个部分啊。为什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使徒里行传里面来的。这是从新约里面的这种介绍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要素，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六个要素的，全部都是基于早期的啊初期教会的这样的这种实践啊，然后呢还有一两千年来这种历史的传承啊，所有的教会都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两千多年来正统的基督的教会都是一直这么实践下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去实践下去，因为这是使徒设立的。啊，基督跟使徒设立的，那领圣餐也是这样。领圣餐呢是主亲自设立的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他就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圣餐。他说呢，你们要常常这样去做啊，这样的去做的就是为了纪念我啊。他拿出一块饼啊，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献上的啊，所以呢，你们要一直要常常去吃我的身体啊，来纪念我。然后第二呢，他说举起一个葡萄酒杯，他说这是我的血啊，为你们所流出来的，我用这个血的跟你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呢，就是我用血给你立的约，就是他将来要到十字架上要受死，他用他的血呢啊来赎了我们啊，赎了我们的罪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在纪念主啊，这个纪念主。所以这个定期领圣餐非常的重要，成为我们基督徒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不管你是领圣餐是这个是一周领一次，一个月领一次，一个季度领一次，还是一年两次。或者一年三次还是怎么样的 ，OK 啊？但无论怎么样，就是这是你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使徒说，使徒二章42节都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所以你看，这个交接就是所谓的交接，就是团契了啊，就是团契啊。啊，圣徒相通这样等等的，然后掰饼呢，其实就是领圣餐的意思啊，然后祷告，这些都是早期的初期教会啊基督徒实践当中实践出来的。OK， 领圣餐很重要，因为当你在领圣餐的过程当中，你就要默想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他为什么要为你献上他的生命，把他的身体呢献上啊，然后呢把他的用他的宝血流出来啊，在十字架上流出来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思想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并纪念他，并且盼望他的到来，盼望他回来他还会第二次还会再回来啊 ，OK， 基督还会再来 ，OK， 那么我们呢处于这样的一种盼望和等待当中，同时呢领圣餐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省察自己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说，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一定要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我们这个罪呢，要在这个领圣餐的之前呢，一定要把它省察，一定要认罪，而且要悔改，否则的话，你就在吃喝你的罪了。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OK， 好，祷告。我们说祷告呢也是早期的使徒初代教会使徒设立的。那祷告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专门用一堂课讲过了祷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吸，几乎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必须要去做的。你如果不祷告，你就难以生活啊！你如果今天没有祷告的，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跟上帝隔绝的，因为祷告呢就是打开天上属灵资源的唯一的通道，就是基督徒也是。祷告呢是一个被造的一个灵魂啊， 有受造的这个灵魂呢，对造我们这个灵魂的这个上帝之间的一种交流，一种回应啊，我们是上帝，我们这颗灵是上帝造的，是上帝给的啊，我们要呢跟这个造我们的这个造物主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沟通和回应啊，就是只有这个只有人类是有这个灵的，人是有灵的啊，那动物都没有，动物没有这种祷告的，但是人唯有万物里面之上的这个人类呢，它是有灵的 ，OK， 啊，我们人是不跟动物是不属于一类的啊，我们是另类啊，上帝专门造了我们这个人类，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灵在里面 ，OK， 这个灵里面呢会对上帝做出回应。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这个灵是死的，对上帝是没有回应的。但是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圣灵呢重生了我们以后呢，啊，然后我们这个灵就活起来了。啊，就活就是重生之后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灵，所以这个灵呢，就对上帝是有回应、有反应的。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有回应的祷告呢，就是我们回应上帝的一种方式。他说，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是，我劝你呢，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求和祝谢啊，这个祷告呢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徒呢常常横切祷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情况呢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教会也面临极大的逼迫。啊，基督徒面临极大的逼迫，牧者也面临极大的逼迫，因为牧者呢被击打了，所以羊群就分散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呢，就是大家在跪在地上横切的恳求上帝啊。那祷告呢，是我们呼求上帝的一种方式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这种呼求不是面对空气，上帝是听到的啊，是完全听得到的。OK， 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了说，啊，我们的祷告呢，就有圣徒的祷告呢，就像香一样，袅袅而就是冉冉而生啊，就像香一样的，然后呢，升到上，就是上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上帝是听得到我们的祷告的。OK， 啊，就是这是祷告很重要，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啊，那第四呢，就是公开宣读圣经的经文啊。这里就讲到说，你们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啊，阅读圣经、朗读圣经也是成为我们基督徒敬拜的这个在教会当中敬拜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知道在很多教会里面，在中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呢，牧师都会让我们大段大段的读一段经文，默想这一段经文，背诵这一段经文啊。然后这个读经是就是诵读上帝的话语啊，这是变成了我们啊敬拜上帝的，就是集体敬拜上帝活动当中，教会敬拜活动当中一个部分啊。我就看到这些孩子拿到了圣经以后，他们多么喜乐，你看看多么可爱啊，让这些孩子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成长。我祷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下一代会有机会呢继续听到上帝的话语。啊，能够继续的啊，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成长，啊，求助怜悯我们，啊哈，好，然后还有呢，就奉献啊，奉献呢也是在早期的教会呢啊，在使徒设立的啊，格林多后书的九章六到八节，他说：“少收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都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呢，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的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奉献。也变成敬拜上帝的一个部分。这个呢，就关于我们奉献的，我们上一个也专门用一堂课讲到了，这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奉献，基督徒应该怎么奉献呢？我们应该奉献给上帝呢，是有两个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原则呢，就是神拥有100%的这个你的所有权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你所拥有的今天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啊，你的所事和你的所有都是神给你的，所以的是，哪怕你做了，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说我做了奉献以后，比方说十分之一啊，或者多少啊，做了奉献以后，剩下的就全是我个人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对，圣经里说，这个他拥有你100%的这个主权，你剩下的所有，也就是你其他的钱，你也不可以随便乱花，你要按照神所喜悦的那种方式，符合圣经的方式去负责任的去使用这个你神所赐给你的这些资源，因为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说，所有的一切呢，都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啊，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管的，所以呢我们要尽责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管理好好啊，并且呢啊能够用来服侍上帝。 OK 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再讲了，因为我们专门用一堂课讲到了基督徒的奉献观。然后呢除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所有权的原则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原则呀？初熟之果原则。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月你给上帝的呢必须是啊，必须是你的最好的和最初的啊，不要把残羹剩汤呢给上帝。因为你才你说等到残羹剩汤啊，等我吃剩了以后有一点点余的话我再给你吧，那你这个残羹剩汤呢是不残羹剩汤呢是不蒙上帝喜悦的，而且并且你是没有带着信心去奉献的。凡是不带着信心的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并且呢很可能呢你如果说要等到说我这个月如果有了余钱以后你再奉献给上帝的话，基本上你这个残羹剩汤都没有的啊，这个是连残羹剩汤都不根本不会出现，到月尾的时候变成月光了啊，就是月光族了啊啊，是。所以上帝要为什么他一定要说啊要设立一个初熟之果原则呢？就是知道我们是不可能有残羹剩汤的 ，OK 啊，这个残羹剩汤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呢他要你的带着信心去把最好的和最初的奉献给他。好，这个就是我们啊要捐的甘心乐意啊，当我们在捐的时候呢啊要捐的甘心乐意，不要勉强做难。那个你勉强做难的时候好像觉得是神欠的，好像你在还神的债一样，那是不蒙喜悦的啊，那你就捐了也是白捐。 OK 啊，所以一定要是有这个关于怎么样奉献的原则，奉献的怎么做法，我们上一堂课都讲了，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再继续说的太多好吗？好，第六个呢部分呢就是歌唱啊，歌唱也是我们敬拜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上帝给了我们这种嗓音，给了我们人类的嗓音，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歌唱，把我们的身体的线就是设计出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样子，让我们呢可以用歌喉来赞美他啊。哥罗西书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 的歌颂神。所以歌唱就变成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音乐，用音乐来敬拜上帝是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很都有很强调的这一点啊。在旧约当中，圣殿呢有个非常大的诗班，几千人的诗班啊，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他们就是利未人呢，他专门有一个这个诗班呢是专门用来就是在圣殿服侍，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用音乐去敬拜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专业的一个这样子的敬拜上帝的一种方式，上帝配的最美好的，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学院、最美好的音乐作品啊，最美好的最好的诗班都是歌颂上帝的。 OK 啊，在美国呢有一个就是叫纽约呢有一个叫做帐幕诗班啊，它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啊，他们的歌呢唱得非常的棒啊啊，这个啊就是诗班是在我们的歌唱，是一个集体的歌唱一种行为。OK， 这是我们中国的信徒在歌唱啊，在歌唱赞美啊，这是在美国那个大型的这个聚会里面呢啊，非常大的巨型的聚会，比方说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也是我们美国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基督徒的乐队啊，这个基督徒乐队他们其实是商业的基督徒乐队啊，他们就是到各个地方啊，到教会啊，到这个巨大的巨型的这个基督徒的聚会里面呢来演奏演唱啊，来赞美上帝啊，带领的基督徒赞美上帝啊，因为在美国也还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歌手啊，基督徒的作曲家然后呢 Chris Tomlin 啊，比方说 Chris Tomlin 啊，还有什么Michael W. Smith 啊，还有好几个，现在还有个 Hillsong 啊，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教会自己呢，我们北海岸教会呢，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创作的自己的这种这个 歌曲，啊，我们的诗，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呢，我会自己创作歌曲呢，在教会呢带领大家一起唱，啊，这个歌唱是我们在敬拜活动当中敬拜上帝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好，所以记住嘛，有六大要素，这六大要素一定要记住，当你在基督徒的集体敬拜当中，这六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啊。当然呢，你不见得说是这个一定要一堂聚会里全部都同时有这六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意思是说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六敬拜活动当中六个主要的这种因素哈，比方说圣餐，你不见得每一堂课每一堂聚会呢都有圣餐啊，或者每一堂聚会里面都有祷告，不是，但是我说总体而言呢，它基本上就是这么六个主要要素，但是不是能够在敬拜当中加入起在这个六大要素之外还加入其他的要素呢，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不要再加入任何的要素了，只做圣经当中存在的这种敬拜，也就是当初使徒是这么设立的，我们就按照使徒这样的做法去做，不要再加别的东西进来啊，这是排他的一种观点啊。另外一种呢是包容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二十一世纪了，我们有自己的民族，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啊，学习元素，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来使得我们的敬拜活动呢更加的生动。那么这个排他的观点啊有什么优点呢？长处呢就是它聚焦于早期的教会的一种实践，就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设立了是这样的，完全按照圣经的方式去做啊，它排除了假宗教的这种实践，就不太容易呢有异端的东西啊或者是异教的东西呢掺入进来啊，就表现的会比较纯正一些哈，而且呢高度注重圣经。那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它立法主义啊，比较立法主义，太注重规则了，太一板一眼了啊。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呢说啊，都不要唱这个现代诗歌啦，也不要唱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刚刚新的做出来的啦，都只要唱这个诗篇里面的东西就好了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呢，我们只唱早期的圣诗啊，新的这个圣诗我们都不唱啊，等等等等的，就会有一些这种律法主义出来，就觉得好像我只唱圣经当中的就显得我比较属灵啊，我只唱这个诗篇里面的东西的就觉得比较属灵。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东西呢你不与时俱进啊，有的时候你的方法不与时俱进，你就很难吸引年轻人来参加啊 ，OK。而且呢，你会说，有的人说，哦，我的教会啊，我不要用这个什么现代的这个吉他呀、电子鼓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不要用这个我不要用这些东西，现代的这些东西，我就只用古代的东西，就是比较早期的东西，比方说钢琴啊等等。但是你要知道，钢琴也不是最早的时候就用钢琴的，钢琴也是一种现代的乐器啊，相对于以前的这种乐器来讲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是光很死板的话，认为说我只要用这一个乐器，你就排除了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这种文化需求，你很难吸引年轻人进来，很难吸引年轻人进来。但是呢，现在的教会迫切的需要年轻人来到教会啊，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是有分好几个堂啊，我分几个堂，有不同的这个堂里面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兼顾了很多人的需要。比方说有一些呢，就我们一个 chapel 呢，就是这个 chapel 呢有就是指这个就是专门给那些喜欢古老圣诗的这些人，然后呢还有一些年轻的人呢，就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摇滚的这样的一些非常这个新鲜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乐队啊，有非常一流的这种音响来吸引年轻人。那一个呢叫做 Edge 啊，就专门的那一个堂的专门就吸引年轻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的现场的，也是比较现代的音乐，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乐队啊，然后呢吸引很多的这个人来，所以我们几乎上每一个堂都是爆满的啊，每一个堂都爆满，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来听到啊，来的星期天的敬拜上帝啊。另外呢，这些排他观点的认为呢，星期天比其他的时间更神圣啊，这个是也是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这个缺点吧，可以说。但是事实上呢，上帝说每一天都是神圣的啊，如果每一天保罗说每一天都是圣，就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神圣的 ，OK 啊。那包容的观点就认为呢，就说 原则永不改变，但方法可以变化。也就是你在讲台上释放的这个信息必须是基于圣经的，也就是让你在基要真理上你是不能够含糊的，必须是要符合圣经，符合比方说使徒的这个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基要的真理上是完全不可妥协。但是在其他次要的这个教育方面，还有在这个敬拜方式方面呢，就可以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自由方法可以变化允许文化差异允许文化的差异性，可能变成在中国的基督徒他喜欢小品啊什么之类的来一点。那么在这个敬拜当中，比方说在美国的话呢，我们会允许一些创新的敬拜，比方说会有诗班，会有戏剧啊。我去到一些教会，去到一个教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非常纯正的教会，但是呢他在一些特殊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当中呢，他会前面呢在敬拜前面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品这个小品呢是一个大概五六分钟但这个小品也是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围绕着上帝来去设计的 ，OK？ 所以呢，会有一些这样子，或者有的时候有些教会，比方说会请一些人来在做见证啊，在这个敬拜之前先做见证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加入这个因素哈。那个短处呢，就是这个包容的观点呢，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呢，就容易有一些假宗教的一些实践的混进来比方说一些你道教啊，或者这对我们中国来讲可能是就是新纪元呐、这样的一些假的一些宗教的，就他们的一些实践方式呢，可能会不小心的就窜进来了，就来到这个教会变成了一个就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就让我们的敬拜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有可能呢，如果你加入太多的东西呢，有可能变成了你的焦点就不在一时呢，把它放在一时，放在了去取悦观众这个上面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呢，所以加入到一些因素加入进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敬拜上帝而进行的。你如果不围绕着这一点的话，你很容易呢，你注意力呢就开始分散了 ，OK？ 就变成了取悦观众了你可能呢为了。因为你加入了太多东西呢，你可能会因为你加入进来太多东西，把原来这些必要的这些要素这六大要素的就变成没有时间被牺牲掉了所以这个各有长处和短处好吗？但是总而言之呢，你的主要的要点呢就是要什么呢？你的聚焦必须是在敬拜神，而不是娱乐人，不是去娱乐。这些会众无论你是诗班在前面唱诗，还是你有人上去献唱，还是有人在上面去做见证，还是呢有人在上面去做一个小品，你所有的一切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去敬拜上帝，不是为了去娱乐大众。我们不是去在参加一场音乐会，不是，我们是去无论是台上唱的还是在底下看的，我们都是在把荣耀归给神台上唱的呢也不是唱给你听，他是唱给神听的 ,OK? 台上唱的这个无论是诗班也好还是乐队也好，你要记住你所在台上唱还是在演奏，你不是在娱乐下面的人，你是在敬拜上帝 ,OK? 然后呢保留敬拜聚会当中的圣经要素，就是说你的要点就是一定要前面的把这个六个要素是不能够缺少的 ,OK? 然后你采用的这种新的方法，无论是用钢琴也好，是用乐队也好还是用一些架子鼓也好，还是怎么样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方法呢要带来合一不要分裂不要分裂，这点是很重要的 ,OK? 整个敬拜呢是会众当中每一个人因神的恩典和爱而感恩的一个行动。就是无论是唱的听的讲的，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全部都是在一种在这里敬拜上帝在敬拜上帝 OK 那好，那下面我们接着讲一下有没有错误的这种敬拜方式呢。我们重点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重点讲这个该隐呢圣经当中指出了有好几种错误的敬拜神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该隐，他说以我的方式而不是神要的方式去敬拜。你还记不记得吗？亚伯和该隐两个兄弟，这是早期在创世纪里的时候就是亚当跟夏娃的第一这个他的两个孩子有他呢，他就有一天呢，该隐呢拿地里的出产的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呢就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呢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后来还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啊，就是用这种方式。这里就到底为什么会上帝看不上该隐的这种献祭呢？因为该隐是种地的。啊，是种地的，种了很多的蔬菜水果，啊，他呢就是拿一些蔬菜水果呢，啊，去敬拜神，啊，那去敬拜神，那有什么不对呢？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啊，他是种菜的嘛，他是种地的嘛，他拿地里的土产去献给神，有什么不对？为什么神看不上他的呀？啊，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原则，就是说，该隐呢和亚伯呢，啊。很早的时候上帝就跟夏娃亚当跟夏娃讲到了，说献祭呢一定是要有生命献出来，一定要流血的，若不流血就不能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你当你就拿一个祭物去献给神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流血的东西，要有一个生命在里面啊。蔬菜水果能流血吗？当然不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呢，从创世纪里面，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神就是把两个动物杀，把两个羊杀了以后，把他们的皮拿来给他们做衣服的那一天呢，就开始告诉了他们说，今后你们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要有动物为你们做出牺牲。啊，一定要有动物为你做出牺牲，所以他这个原则其实已经亚当跟夏娃也已经告诉了他们的孩子，但是该隐呢他不管，该隐呢就是说我以我的方式，我不要按照你神的方式去做，我想怎么样去敬拜就去怎么敬拜，我干嘛要按照神的方式去敬拜呢？你不接受就算了，我就是按照我的方式，所以这是看不中的，神看不中他的这种方式的啊，就是随意的啊，一种不屑的一种不敬的一种方式去敬拜神。OK，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扫罗不合格的一个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他当时呢也是啊，他呢没有按照撒母耳吩咐去做，去把那个夏甲王给杀了啊，他说呢想把夏甲王的这些缴获来的东西呢，他说啊，我把这些缴获来的这些东西呢，我拿给来献给神呢，神肯定会高兴的，但是神说我不要你这些献祭，我要你听命啊，你要听我的话，就是顺服神的教导是最重要的。OK。好，法利赛人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敬拜偶像。法利赛呢非常的看重圣殿和约柜，他说呢，你指着圣殿和约柜发誓啊，那还不够，你还要指着圣殿和约柜上面的金子发誓啊，那你这个誓言呢就会更加的就被谁垂听啊，就会更加虔诚等等的啊。这是耶稣呢把他们给训了一顿，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第四呢，纳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是亚伦的孩子，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你知道吗？亚伦有四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被火烧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吗？啊，圣经里是这样的说亚伦的儿子纳达和亚比户呢各拿自己的香炉点火加香，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燔火，他们这样做呢不合耶和华的吩咐，于是呢就有火呢从耶和华的面前呢出来吞噬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就被火烧死了，活活的烧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呢是祭司啊，是祭司，非常重要的祭司啊，他是亚伦祭司，也就是说如果亚伦有一天他死了以后，他的就是这两个儿子当中的其中一个呢便会成为大祭司的，所以神给他们的职责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啊，告诉他们呢有一系列的规矩，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大家你看到出埃及记啊，还有呢这个利未记里面呢有一系列这些条文和条款，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其中呢就是讲到了香炉上的这个火呢是不能够从任何别的地方去拿火的，必须是从这个祭坛上面的火，必须是从祭坛上去取火，不能够从任何其他地方取火啊！但是这两个人呢，就怎么样回事呢？就是很随意啊，他就觉得说有什么不可以啊？神又没说这有什么不一，反正都是火嘛，从哪里来的都是 OK 的嘛。所以呢，他们俩呢就掺了燔火。什么叫做燔火呢？是有些地方解释为怪火，有的地方翻译成燔火。所谓的燔火呢，就是不是属于神指定的这个火，不是从神的祭坛上的来的火，因为祭坛上有牲畜献出了生命，所以呢，祭坛上的火是圣洁的火。OK 啊，那他从别的地方取的火呢，就是不圣洁了啊，就不圣洁的火了。OK。 啊，所以呢，参桌就把这个香给点来了，点了这个香，拿到神的面前，耶和华就发怒了，就烈火把他们吞噬了。OK， 第五呢，就是讲到了我们说奉献的时候，这个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就是说给残羹剩汤给神，而不是出熟之果啊，这是也是错误的敬拜方式。好，现在我们就看到该隐敬拜方式，就是说我不要管你，上帝你有你一套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啊，我想按照我的方式去敬拜你，就按照我的方式去敬拜。比方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拿一些蜡烛啊点起来呀、啊，啊，围绕着蜡烛呢来唱歌呀，或者围绕着蜡烛来祷告啊，或什么之类的啊，或者加入一些异教的东西进来啊，比方说你在这个把这个基督的像贴在墙上，然后在前面呢摆一些香炉啊，在这里呢照着这个香炉来敬拜啊，来祷告这样子，这是一种以我的方式，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做啊，不按照神的方式。比方说有些基督徒说。啊，我不要去教会啊，我是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好了，我不要去参加教会，这也是不按照神的方式的一种悖逆的一种方式啊，这是悖逆的方式啊。那敬拜偶像，就是说上帝已经是很模糊了，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像，你看这是其中的一个，就东正教了哈啊，它有非常多的圣像，非常非常多，有一系列，你想想看，2000多年来有多少圣徒啊，非常多的圣像啊，然后呢基督就被淹没在这个所有的圣像当中啊，让人模糊不清了，变成最后呢你到底是在敬拜谁呢你不知道啊，上帝的荣耀呢被这些圣徒给夺走了。 OK 啊，这个是不蒙喜悦的。那达和亚比户呢参露反火，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不是他们不是从祭坛上去 拿火，而是从别的地方的随便不知道到哪里搞了一点火，是没有经过神允许的啊，神的发怒啊。那今天我们教会的反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这个敬拜基督的过程当中参入到了一些其他的异教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非常严重这一点问题啊，非常严重。比方说唱红歌啊，跟一些其他道教的这个道士啊、和尚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的一些阿轰啊什么，在台上一起唱红歌，一起敬拜啊，这些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一种啊参入反火拜偶像的一种行为。 OK， 这是非常不讨神的喜悦。你看这边呢，在教堂里面啊，在十字架旁边还要挂上国旗，还要挂上毛主席的像，还要挂着习主席的像，然后一块敬拜啊，那你就变成了，你说你到底是在敬拜谁？你到底是在敬拜谁？在这里呢，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只敬拜基督，我们只敬拜上帝啊，任何参入到其他的异教，任何的一些异教的这个元素在里面，都是非常会被上帝厌恶的。 OK， 会被上帝厌恶的，那这种敬拜是非常得罪神的。 OK， 非常得罪的神，这个今天的反火啊，我们一定要小心。当我们今天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火呢会有点，我们会在地狱里头，他被上帝的火烧。 OK， 我们一定要悔改。当你的心你不在，你不像纳达和亚比户那样，你的心不敬畏神的时候啊，当你轻蔑神的时候啊，神的第一的火会把你，也会把你给在你的面前呢给烧掉。 OK 啊，会吞噬你们，吞噬我们，非常要注意，要非常谨慎。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讲到说敬拜的时候啊，基督徒呢有一些误解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是一些错误的敬拜方法，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概念上啊，就在观念上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误解。有些什么误解呢？在敬拜呢就觉得说聚会越长敬拜就越诚恳啊，就是觉得是有一天在国内的话呢，敬拜的话呢是往往的搞一上午的，从9点到12点搞两三个小时啊，再有两三小，他们认为的越长，你讲到越长那就越好，然后唱歌唱得越长越好，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OK， 因为呢你要讲究质量是最重要的。 OK， 美国呢很多国内的基督徒呢是嘲笑美国，觉得美国人呢好像说啊，你们的这个搞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你看我们的搞两三个小时，看我们多么虔诚 啊。但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来我在美国和中国呢我都有敬拜过哈，我原来在中国呢也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也是一搞9点钟去到12点钟才会回到家里啊。但是在美国呢，你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但是什么呢？但是美国的这个敬拜呢很紧凑 啊，非常的守时，大家呢准时的到啊，然后唱歌是唱30分钟，然后下面的讲道呢讲大概45分钟，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祷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一些别的一些圣餐呢什么之类的，那就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但是他们的道呢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紧凑，里面呢不会有这些松松散散的、拖拖拉拉的、唠唠叨叨的这些废话，然后呢唱歌呢也是有多少歌啊，唱多少什么歌都选好。啊，每首歌多长时间啊，都有计划好，非常的紧凑啊，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设计的是非常合理的。啊，那另外有一些人的误解呢，就是只有特定的音乐风格和穿特定的衣服才有敬拜性。比方说，在国内的教会会说，啊，你星期天要穿戴的非常的整洁，穿最好的衣服去见神，然后呢，要有特定的音乐风格，也一定要有这个什么呢？要唱古老的这个圣诗、红本圣诗，或者是一定要用钢琴，或者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否则的话，其他的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其实圣经当中没有对这些东西做任何的规定啊，啊，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敬拜也没有这个规定啊。然后呢你看耶稣呢，耶稣有的时候他也是穿的就是穿的很随便的衣服，加利利人的这种衣服去到会堂里面 OK 啊。那并没有说某一种你穿某一种特定的衣服一定要西装革履，穿上裙子或者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你才是觉得更属灵，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圣经当中没有这样子，对这个方面没有要求 OK。不要，所以呢不要变成法利赛人，你自己想要去做这样去做，想要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啊，想要怎么怎么样啊，穿的盛装去出席教会的活动，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呢你不要把自己的这种选择呢拿来去要求别人好吗？啊，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外面的衣服怎么样，是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心。啊，另外呢就认为呢聚会呢应该让非基督徒感到自在，因为非基督徒一定是感到不自在的，因为呢他没有圣灵。啊，所以基督徒所做的这个前面的所有的一些活动呢，他这个灵里面是死的，是没有这个回应的啊，所以他不会感到很自在的。但是没有关系，圣灵会在他里面去动工 ，OK？ 聚会呢是为基督徒而设立的，而不是为非基督徒去设立的 ，OK？ 所以聚会的目的不是说要让非基督徒感到舒服，而是要让基督徒呢在这里呢真正能够敬拜啊。另外还有一种的聚会呢不应该有组织性，让圣灵流动就好了。所以你会去到教会呢就是一盘散沙，然后就是整个的很涣散啊，然后拖拖拉拉的啊，然后呢你想做见证呢就做一个10几20分钟的见证，然后呢想唱诗呢就唱，然后就没有任何的组织啊。上帝是喜欢次序的，喜欢有秩序。不是次序，喜欢有秩序。上帝喜欢一切都是有秩序，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万物都是有序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敬拜和聚会呢应该有序啊。然后呢每一堂聚会呢都必须要传讲福音啊，并不这样说，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哈。然后呢认为呢我去教堂呢，教堂比我的家更神圣，所以呢到教堂里去祷告了比我在家里祷告呢更蒙谁的垂听啊。其实呢无论你在哪里祷告啊，在教堂也好，在家里也好，这样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啊 ,OK? 因为你在哪里神就在哪里。OK, 如果你觉得在教堂里面你觉得那个气氛更好啊，那你就在教堂里祷告啊，没问题啊。好，所以呢我们只敬拜上帝。真正的敬拜聚会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整个生命都是对圣父神不间断的敬拜。这个敬拜呢透过呢对圣子神的默想，以及呢靠着圣灵神内住的能力呢去行神在圣经当中所命令的之事啊，不行神所禁止之事。啊，敬拜呢也包括当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敬拜神的时候呢，以适合本文化的方式去促进福音的广传，或呢分散的时候呢，个人对神荣耀的恩典呢做出喜乐的回应啊，这是我们美国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用这个东西来结尾哈。所以呢，真正的敬拜就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对父神不间断的敬拜，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就说。我们整个敬拜的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活动去供我们参加啊，或者是一场音乐会，不是，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广义上的一种敬拜。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敬拜。那透过对圣子神的默想，以及靠着圣灵神内住的能力啊，然后呢，去行神在圣经当中所命令的事，不行神所禁止的之事。 啊，不禁止的事儿啊，就行正确的事，不行错误的事，就是这样的意思。OK， 然后呢，以适合本文化的方式啊，去促进福音的广传啊。当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这样子一起来给荣耀给神。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敬拜。Okay， 是可以对神的荣耀的恩典的做出喜乐的回应。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啊！你是配得敬拜的，你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啊，都是以你所创造的。这天上地上和天上地下和人和所这个整个的天上和地上，唯有你是配得颂赞的，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用我们生命的，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我们用我们人生，我们每一天的所行所言啊，我们来敬拜你啊。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用我们的权势和我们的权有来敬拜你啊。我们也在我们的集体的敬拜当中，当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一个集体的一个教会的，在教会里面一个集体的这种方式，以你的身体的这种方式在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愿你得到所有的荣耀啊，帮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诚恳的啊，我们在圣灵当中和在诚，我们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我们在圣灵当中，我们在诚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是真实的、诚恳的啊，在您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啊，感谢赞美主，愿你得一切的荣耀，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洁的名求，阿门。